美国大选投票星期二开始，特朗普跟拜登在大选日前最后一站分别前往关键州拉票。美国超过1亿选民已经完成提前投票。投票日当天，美国首都华盛顿实施交通管制。11月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今天是美国大选的投票日，美国股市也受到提振，截止到东部时间下午4点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555点，涨幅为2.1%，标普500上涨58点，涨幅为1.7%，纳斯达克上涨203点，涨幅为1.8%。今晚是总统大选之夜，无论谁当选，投资者们都希望能够看到一场清晰的胜利，避免过于冗长的计票流程。此外，投资者们也正着眼一些州的国会参议员的选举结果。美国大选投票在星期二开始，特朗普跟拜登在大选日前的最后一站分别前往关键州来拉票。特朗普强调经济政绩，而拜登则彰显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情。耀毅。
是卡拉，我们知道呢，这个11月3号星期二，今天开始了正式的美国大选投票。不过呢，根据这个长期观察美国选举的美国选举计划呢，这个组织大家所做统计呢，在提早投票当中，已经有超过了1亿的选民已经他们投下了他们关键的一票。那么这个呢是2016年大选的时候全部投票总数的72.8%。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大选的前一日也前往了关键州来拉票，他是最后一站呢是停留在密歇根州的大吉流程。那么特朗普总统在那边表示呢，自己任内的时候，美国的经济的表现是非常的强劲，并且呢，还有再度的批评中国在这个疫情上面的表现。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竞选的最后一站是怎么说的。
We built the greatest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We then had to close it down for a period of time. We saved millions of lives. Remember, the original estimate was 2.2 million people would die from the China plague, and they could have kept it in China. They didn't get infected in the rest of China after Wuhan province, but it came out to the world. It came out 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188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we can never forget that. And we signed a great trade deal with China.But it doesn't mean so much. The ink wasn't dry, and all of a sudden this happened.
而在民主党方面呢，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在选前的最后一站则是前往了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那么呢，这个拜登还在台上表示说呢，自己的竞选就是从宾州开始的，而且呢还称赞美国的中产阶级就是美国社会的骨干。我们来看一下拜登在匹兹堡是怎么说的。
18 months ago, we kicked off the campaign at Teamsters Local 249 right here in Pittsburgh.I chose Western Pennsylvania for my first stop as a candidate, and now for my last stop before Election Day, because you represent the backbone of this country. Hard-working families, we're asking nothing but a fair shot, an even chance. Ordinary people doing extraordinary things. The qualities that built this country, that created and sustained the middle class,And by the way, as I said twice earlier today, unions built the middle class.
那么这是以上两位候选人呢在大选之前最后一天的最后一站的竞选行程。那么在选举日当天呢，两位候选人也分别前往他们自己的这个拜票的最后的行程。那么呢，特朗普总统他是前往了这个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竞选总部。那么在采访这边总部的时候呢，随行的记者就问到特朗普总统是否已经准备写好了今天晚上的两份演讲稿，一份是胜选的演说稿，一份是败选的演说稿。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表示说，他说两个稿子他都还没有准备好，而对他而言，接受胜利很容易，接受失败很困难。而拜登呢，在这个投票日的当天的上午，则是造访了他的老家，也就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宾州的斯克兰顿市。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选举日当天，拜登和哈里斯分别到多个关键州来进行造势。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拜登竞选团队的大选业总部特拉华州。下面我们马上连线鲍荣来了解现场的情况。鲍荣你好。
卡拉你好。
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当地的选情现在怎么样？
是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这个拜登团队在这个大选业的总部，也就是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市大通银行中心的外面。那么今天呢，这个拜登预计会将在这里，如果说是今天晚上我们能得到一个大选的确切结果的话，他会在这里呢，就大选的结果向全国的民众发表讲话。那么我们看到现场呢是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这个限制了媒体的进场的人数啊，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媒体可能是只有8张到10张的记者证，如果有更多的记者希望进来呢，他们必须要轮换。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心的舞台就在我的背后，我们媒体所在的记者所在的呢，就是这个中心舞台正前方的一个停车场的区域。那么预计呢，稍后呢，在这个投票站关闭、计票开始之后，预计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呢，在这里观看这个今晚大选的进程。我们刚才呢，您也说到了这个拜登呢，今天稍早的时候呢，是造访了他宾州的老家，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现在听到背后已经有一些音乐了，这是这个拜登的团队，他们现在在试当场的这个今天晚上这个现场的音乐效果。这个我们话再说回来，这个拜登团队今天造访的地方，拜登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的哈里斯呢是前往了密歇根州。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特拉华州。特拉华州对于拜登来说是非常特殊的，这里算他的半个老家，因为呢他在这个1969年的时候呢，就是从这里踏入了法律界，也就是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然后1973年的时候，他是当选了这个特拉华州的联邦参议员，并且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就做了36年。那么可以说呢，特拉华就确实是他的这个主场和老家。那么我们也知道，特拉华州传统上就是一个蓝州，所以说呢，他今天拿下这个特拉华州的这个3张选举人票，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卡拉。
是鲍荣，我们知道就在特拉华州附近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目前选情看来是会比较的焦灼，也是两位候选人的必争之地啊。今晚在特别节目里，你也会一直跟我们更新这个宾州的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宾州有着怎样的重要的意义，目前看起来选情会怎么样？
是的，我们所在这个特拉华州就在宾州的就是紧隔着宾州。那么我们知道宾州呢，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啊，都是美国这个最传统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摇摆州之一。那么在特朗普总统2016年这个获胜了宾州之前呢，这个6届大选里面，民主党人都是斩获了宾州的。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是以4万票的这个优势打败了希拉里。不过今年呢，这个情况啊，各位专家们都认为有所不同。首先呢，宾州可以说也是这个拜登非常有优势的主场。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他在特拉华州是担任了这个36年的参议员，那么呢，他对宾州的这个也政治议题也是非常的熟悉，非常的关注。那有许多人就是开玩笑说啊，这个拜登可以说是宾州的第3位参议员。所以呢，在另一方面呢，由于拜登就是出生在宾州，所以呢，他对当地的这个蓝领阶级内部啊，他是有很多的支持的，他们对于他有一种非常亲切的这个情感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拜登在宾州也是有半个主场优势的。那么呢，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宾州呢也是有20张选举人票，也是非常的重要。在过去的这个我统计了一下，从6月份开始，这个特朗普总统一共造访了宾州15次，然后呢，前副总统拜登呢是造访了宾州一共19次。那么就在昨天，两位候选人都是分别造访了宾州。我们刚才也提到，今天的时候，这个拜登，这个前副总统拜登也是在百忙之中还是造访了宾州的老家。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宾州目前的选情哈。宾州呢这次对于这个选举尤为重要，是因为一方面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本次这个邮寄投票的数量非常之大。我们知道宾州它是不提前点算这个邮寄选票的，也就是一定要等到今天大选日的当天才开始进行点算。那么 考虑到这个还有其他的几个州也有类似的规定哈，就是比如说这个会将邮寄投票的这个最后期限延迟，或者是从今天才开始点算，那么很有可能如果在其他的几个关键摇摆州这个战事非常的焦灼的话，可能就最后一定要等到宾州出来一个这个比较明朗的结果，才能获得一个确切的大选的结果。如果说宾州的结果也暂时非常选情也非常焦灼的话，那很多专家预测可能会花上这个一周甚至更多的时间来让我们最后看到大选的结果。那么在我这个刚才这个五分钟之前我去了这个著名的这个 Real Clear Politics 这个网站看他们的民调这个结果，那么显示的这个目前呢这个在宾州的民调数据啊，因为有很多不同多家的民调，然后他们的显示的数据的平均数是这个拜登领先1.2个百分点，那么其实可以说这个选情是非常的焦灼，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那个候选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说今晚宾州鹿死谁手，或者说我们今晚能不能看到一个确切的结果，我们都还要拭目以待。卡拉，
好的，宝荣，期待你今晚带来更多的信息，感谢宝荣在拜登的大选业总部特拉华州带来的报道。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在华盛顿特区附近弗吉尼亚州的情况。该州在9月18号到10月31号之间进行了提前投票，据统计有超过270万的选民已经在大选日之前完成了投票。那么今天福州的投票站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来了解当地的情况。海伦，卡拉你好，海伦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是的，卡拉，我现在呢是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一个投票站，这里距离首都华盛顿呢是大约15分钟的车程啊。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呢是叫做阿灵顿中央图书馆，它是在今天选举日当天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投票站。那么呢，我们也和投票站的主要负责人这个斯蒂芬妮·桑德斯女士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采访，她告诉我们这是阿灵顿53个选区中的一个，共有大约4400位。为登记选民，那么整个阿灵顿来说呢，已经有60%的选民是在今天大选日之前已经通过提前去到投票站或是邮寄选票的方式完成了他们的投票，这个选区也不例外啊。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在这个投票站看到的情况呢，与之前我们在维吉尼亚州其他的一些提前投票的投票站看到的情况相比反而是比较冷清，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很长的排队的情况，选民们来到这里非常顺畅的就可以进入到投票站完成他们的登记然后去进行他们的投票这样一个流程。那么因为斯蒂芬妮·桑德斯女士呢，她不仅是在今年是这个投票站的主管，她在过去的几次大选当中她都是担任这样的一个职位，所以她有一些她的观察以及对于今年这个投票站为什么和往年的投票人数相比比较少有她的一番解释。那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说的。
海伦，现在我们可能这个内部有一些问题。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些你刚才说了有60%的弗吉尼亚选民可能已经选择了提前投票，那么对于这些选择在投票日当天来排队投票的选民，有哪些议题对于他们来说是特别关注的呢？
是的，是今天我们虽然是在这里没有看到这种大排长龙的投票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和不仅是拜登的支持者还有特朗普的支持者双方的选民都有一个简单的交谈。那么有一些人呢，对于他们来说经济议题是他们最看重的，那还有一些人来说呢是他们一些基本的一些价值观是他们最关注的这个桑德斯女士呢也是跟我们说，就是今年以往呢在阿灵顿是确实是存在这个缺席投票这样一个选项，但是在往届的选举当中呢，其实你是需要有一个理由去解释为什么你需要这个缺席投票，所以呢往年更多的人可能就会在选举日的当天来进行投票啊。而今年呢，因为在弗吉尼亚州呢是这个不需要提供缺席的理由就可以选择是进行邮寄投票还是来到投票站提前进行投票，所以很多人像刚刚我跟你说的已经有60%以上的人呢是在今天之前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投票。那么今天来到现场的选民当中呢，有的人他们支持拜登呢也是出于 更加不喜欢特朗普总统这样的理由，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一番不一样的见解啊。还有一些人也是跟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他们选择到今天才来投票，就是因为他们呢不是这种喜欢提前计划把事情做好的这种人，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那我们来看看这些选民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海伦，我们现在可能无法播放这些
我们这些
选民的这个讲话，那我们也期待你在今晚的特别节目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信息。感谢海伦。11月3号的选举的同时，还将决定明年国会的组成，国会选战也相当的激烈。今年的国会选举有什么样重要的看点？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带我们了解。毅华。
是的，考拉，今年的国会选举呢，这个所有的这个众议院的435个席位和参议院的1/3席位，也就是35个席位呢，将面临改选。不过今年国会选战的焦点主要是集中在了参议院的这个选战的部分。那么在参议院当中呢，这个也就是说各方的焦点都放在了这个民主党是否有机会能够赢得足够多的这个席位，重新的返回这个参议院多数大党的位置。我们知道在目前参议院当中呢，多数大党的位置是由共和党来掌控的，共和党呢一共有53个席位，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呢则是有这个45个席位，另外还有2席的这个独立参议员。不过这2席的独立参议员呢，一向在这个投票的倾向上呢是与民主党人一致的，所以呢在参议院的整体的这个政治这个权力分配呢，可以说是共和党的53席对上民主党的47席。不过这样的政治权力分配呢，在今年的这个国会选举当中很有可能被面临被翻盘的局面，也就是民主党很有可能能够赢得足够多的这个席位，返回这个参议院多数大党的位置。我们知道呢，这个在民主党来说呢，他们要在不失分的情况下竞争4个席位就能够返回这个参议院多数大党的位置。那么在这个华盛顿的政治圈里头呢，许多的学者都认为，在目前的这个政治态势下，还有这个许多的媒体的分析是认为，民主党要重新取得4个席位其实并不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个美国企业研究所国会政治学者科萨尔的分析。
Speaking to the Senate, there are a number of GOP candidates who are in real peril of losing their seats. And interestingly, many of them come from states that went for Trump, and they themselves identified themselves strongly with Trump. Those include in Georgia, Kelly Loeffler, in Arizona, Martha McSally. But it also includes other members of the GOP who kept their distance from the president. Most prominently, that'd be Susan Collins of Maine. Mm-hmm. She's imperiled in part because she is being held to account to some degree for going along with President Trump's Supreme Court picks, which some people in Maine were simply not happy with. So I would expect that Republicans would lose a number of seats and that Democrats would probably have 52 seats at the end.
那么一般呢，另一方面呢，一般是普遍认为在众议院方面的这个选战的悬念并不是太大，民主党呢将是继续会维持多数大党的位置。除此之外呢，那么也有许多的这个媒体分析和预测，那么还有学者的这个看法都认为，民主党不仅能够继续维持多数大党的位置，甚至还有可能再新增几个席位。那我们继续来听听科萨尔的预测。
But I think the gains in the House will probably be modest. I don't think anyone's predicting a wipeout in the House that will create a massive influx of Democrats. So it may only be a handful of 3 to 5 seats that get picked up by the Democrats.
是的，我们知道今年的国会选举呢，决定的是在明年1月3号上任的第117届新国会的这个组成。那么届时的这个国会的这个两党的政治版图将会如何分配，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揭晓。那么美国之音呢，也会在大选之夜的特别节目为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在国会方面选战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毅华的连线报道。在选举日这一天，华盛顿特区的几条主要道路被封锁，周边的商店也加装了木板，因应可能发生的示威活动。下面连线在现场的记者许湘云来了解情况。湘云。
卡拉你好，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距离白宫北边几个街区的中心商圈，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间咖啡厅，现在可以说是被木板保护的非常的严实。这是店家呢，为了因应在选举日当天可能出现的一些抗议活动带来的混乱情况所做的准备。我们知道呢，在今年的五月，非裔男子弗洛伊德的死亡引发了许多的抗议活动，那有很多的店家也因此受到波及，店内有破坏的情况出现。也因此呢，在这一次的选举日当天，这个白宫附近的店家呢，也可以说是严阵以待。除了商家之外，白宫附近、白宫周围呢，也是设立了许多不可伸缩的一些栅栏以作保护。那此外呢，我们知道，其实，在往年的每年的大选日之前呢，华盛顿的警察部门都会加强安保措施。那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选举的结果可能不会在选举日当天出现，也因此呢，华盛顿的警察部门是在之后几天都已经做好了加强安保的准备。华盛顿的警察局局长纽瑟姆表示呢，到目前为止，警察局是没有收到任何有关暴力威胁的一些信息。不过呢，确实是有收到一些活动团体有关于这个抗议示威的活动的许可的请求。那另外呢，这个华盛顿位于华盛顿市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也是特别提醒学生，就是尽量在家中呢先囤积好大约一周分量的食物，避免在大选当中有不必要的外出。那另外呢，华盛顿的警察局呢也是特别告诉市民说，市民们是可以享有这个抗议的权利，不过呢，任何的暴力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记者许湘云和林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感谢湘云的报道。下面将目光转向加州。加州是全美人口最多的州，也有全国最多的55张选举人票。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他现在人在洛杉矶，来为我们介绍加州的情况。宇宙。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在洛杉矶的阿凯迪亚市的圣安妮塔公园，这是一个跑马场。那么实际上今天和昨天呢，我们都看到这个来投票的人呢并不是非常的多，没有排长队的现象啊。那么呢，我首先讲讲这个情况的，就是说加州呢是传统的民主党的大票仓，那么刚才也说到是55票。那么事实上呢，在加州呢，一个是技术上的因素，就是说呢加州的好莱坞和这个硅谷呢都是铁杆的民主党的这个自由派的这个支持者，是他们的铁粉。那么这个就而且他们资金非常的这个充裕，所以奠定了这个技术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人口的基础，那么在加州的这个拉丁裔的美国人呢是占了39.3%这样一个比例。那么在几十年前呢，就是说非拉丁裔的白人呢，他们的比例是60-70%，到现在呢已经降到了36%+。好，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总体而言，所以这两个因素呢就使得加州长期以来都是民主党大这个大票仓，虽然说是兵家长征之地，但是呢一般来说这个共和党呢是在这里他没有办法获胜，但是当然过去的这个表现呢不能够代表未来啊，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主持人。
是宇宙。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华人群体在加州的数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他们对于这一次的大选有怎样的看法呢？
事实上呢，这个华人呢在全美国呢，这个加州的华人是最多的，多达110万，其次呢是纽约，只有50万。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当然加州的华人也是两派，一派是这个自由派，一派是这个保守派啊。那么保守派他们说的非常简单，他说我们呢就是要捍卫和这个回归到美国的这个传统价值观，这个包括呢是出生的权利，这个生命的权利，这个指的是堕胎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说敬拜上帝的权利，还有呢就是美国第二修正案的这个权利，这个是拥枪的权利。同时呢他们也是反对对性别呢进行太自由的这个解读。那么另外的这个自由派呢，他们说我们不管就是说其他的东西，我们要看的就是看哪个党对华人最好。那么其中之一呢就是包括像是他说在历史上呢民主党和共和党主导的这个国会都通过了一次这个排华的法案，那么就是这样使得这两个党呢是各打了50大板。但是呢在对华人道歉的这个事情上呢，就是是由民主党的这个参议院控制的这个民主党，由达安·费斯坦，那么他提出了向这个华人道歉，就是因为这个排华的法案。另外一次呢就是2012年的由赵美心 Judy Chu 他主持的这个众议院呢也主持了说向华人道歉。所以这样看来呢，就是说民主党呢在这个对华人好坏的这个得分上呢是高了一笔。好，主持人。
好的，感谢宇宙发自加州洛杉矶的报道。 11月3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北京就中国驻美记者签证延期申请可能被拒发出的威胁作出反应，称中方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大使馆的声明说，这些威胁是不可接受的、不恰当的、具有误导性的。中国试图把美国的合法透明的做法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化的霸凌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对于中国记者的签证限制给记者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不确定性，并表示如果美方不改变，中方将采取对等措施。在今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最后时刻，两位候选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继续展开激烈的角逐。作为有可能对选举的结果产生关键影响的战场州，两位候选人持续举办多场竞选活动，关于选票邮寄和计票截止时间的争论也在持续。来看报道。
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最后倒计时之际，两位候选人在宾夕法尼亚的激烈竞争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作为传统的战场州之一，特朗普和拜登不仅再次进行了密集的选举活动，该州有关邮寄选票的争议也从未停止。在宾夕法尼亚的斯克兰顿，特朗普的支持者一早聚集起来，参加选前最后一日的造势活动。他们中的许多人担心宾州在选举日后3天仍可接受邮寄选票的规定会导致选举结果造假。这一规定此前经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但遭到共和党人士的反对。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is area, the northeast Pennsylvania area, which is where I work, is absolutely crucial. That this could be the area where the election comes down to. So we're hoping that he'll win this area in a landslide.So there won't be any games, you know. I want to see a clear victory here.
I'm super excited.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a red wave. I've never seen this much excitement for a president. And we're from the area where Biden lived his first couple of years of his life. And I've seen more Trump signs than Biden signs here.
而在相距两个多小时车程的宾州费城，一位民主党的支持者驾驶着一辆着色醒目、标有决定选拜登字样的小货车，同时录制各种社交媒体视频，鼓励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的选民支持拜登当选。克里斯·马登是一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英语教师，他说这辆小货车引人驻足，便于他同那些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的选民进行交谈。马登在2016年投票给了第三党候选人，对此他十分后悔。马登相信，现在他可以用这种方式令特朗普从总统位置上离开。
I believe in Medicare for all, and Joe Biden at least will be bringing u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f Trump is elected, the ACA could be done with, be revoked, and then there wouldn't be anything. They don't have a plan. They don't have a clear plan. Joe Biden's got a clear plan.And at least with Joe Biden in the presidency, we can work towards Medicare for all.
马登开着这辆小货车经过几个摇摆州，并劝说了一些选民加入了支持拜登的阵营。他制作的社交媒体视频针对年轻且尚未完全决定的选民群体。一些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说，这一做法在他们中间很有效果。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